各位易友老师，各位新的学员，各位刚刚接触易经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呢，这么多人对易经的喜爱，对易经的喜好。因为我们说实话，在社会上遇到过很多很多人说对易经很感兴趣，很感兴趣，但是呢就没有地方去学习。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易经呢艰涩难懂，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开始下手为好。所以呢很多人想学，但是呢都望而却步。很多人呢认为易经呢很难掌握，很难入门。的确易经是一门非常非常深奥的学问。如果没有人指点，或者是没有人去告诉你怎么走路，怎么走进，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如何是从。本来呢我是没准备开梅花艺术课程的，然后我们风水群里面有很多的同学要求开梅花艺术，因为学了梅花艺术以后，我们再去断风水的东西更简单，更准确，更明了一点。那学之前呢，我们呢一定要了解易经，简单的了解易经，学习易经知道一下。那么我呢简单的先介绍一下自己。郑州的郑，红花的文，大家可以喊我郑文也可以，喊我郑文老师也可以。但是呢比你们稍微懂一点。南怀瑾老师说嘛，墨子也这么说，说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我呢不太喜欢好为人师，我希望跟大家交个朋友跟大家一起呢一起的学习易经，一起交流易经。每个我们现在在外面呢遇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培训班收费动辄都是大几千上万的，这样的很多。那我开这个班呢目的呢实际上不是为赚大多少多少多少钱。为什么让大家交这点钱？第一个，我是实实在在给大家讲这个课。第二个这个让大家呢少的投入就能学到自己想学易经的知识。现在在外面动辄几万的学个三天那种，很多人鼓吹说你三天以后就成为大师我相信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有的三天左右连八卦，先天八卦的方位数字、五行、深刻关系等等可能都搞不清楚。所以呢我就想借着这个微信这个平台开这种小窗口给大家呢普及易经的知识。易经预测里面呢包含的种类特别多。我们最清楚的也知道六爻，就是用三个铜钱摇六次。这个在外面呢很多很普遍。但是也有高手，也有水平不高的人。那么最清楚的就是八字算命没事到路边算个命，结婚的时候算个命，找对象的时候算个命，看合不合适实际上有时候呢两个八字再合适的人往往后面也有离婚的，也有打破头的也有。命有时候怎么说呢可能是水平很高的人能算得出，水平不好的人不一定算得出。我前天认识一个台湾，他跟我算了很多，但是我让他验证的时候他就跑了。算卦也是一样，没有100%的准确，70%就可以达到通神大家一定要记住，并不是说我今天学了以后我占卦什么都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还有根据你自身下的功夫师傅领进门，学艺在自身，很多时候需要你自己花功夫去背去记，基础的东西永远不能走捷径，只能靠自己。并且我教给大家的也不是模式化，因为易经呢没有模式模子那种，它给你只能给你一种思维方式，然后按照思维方式不断的去念这样才能掌握这里面的一些原则原理。学易经呢一定只能用在正义的方面的事情，好的方面的 有人开玩笑，哎，我占个卦，明天去抢银行行不行？会不会被警察逮到？抢银行从哪个方向走，往哪个方向拐？啊，可以逃跑。你们认为这样会不会有用？肯定没用。所有的东西都应用在正能量方面、正义的方面，它是才有用的啊。我呢，先不是让大家啊觉得好难，会怎么样？压力大，只是呢稍微要了解，尽量用比较简单的方法让大家学会，学会基础的占卦，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随便占一卦，也许就会避免很多的意外啊，或者是经济损失。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学梅花易数一开始的时候往往占的东西都会很准。我呢零几年就接触了梅花易，梅花易数呢也叫心易，就是可以达到通神的阶段，不是都通到神仙啊。梅花易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不需要别人提供很多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直接占算它。打个比方，人家给你见面，递一张名片给你，哎，你可以通过名片上八卦的方位，以及八卦的性情、八卦的五行、八卦的位置、八卦代表的意义等等，就可以反推这个人啊性格是什么样子啊，做事情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啊，等等等等，就可以推得出来。你跟别人一聊天，别人一个坐姿啊，通过这个坐姿起一卦出来，也可以推断这个人的一系列的事情。通过一个人来的方向也可以，通过一组数字也可以，通过一个车牌号码，我们能断断出别人的车啊是哪个地方出问题。我在宣威啊，在云南曲靖那个地方有个叫宣威的地方，我到那个地方去，一个煤矿老板开了保时捷，然后他把原先的车牌号码报给我，然后我们通过占卦告诉他，他是油路出问题了，还是哪发动机内脏出问题，还是轮子出问题，那么都可以通卦能推得出来。他当时还觉得，他说车牌号码还有这么上的意义。对，因为在易经里面有四大元素，象数理占啊，所以大家如果认真去学了以后，把这基础的掌握以后呢，将来就可以为自己啊遇到事情的时候进行一些推断啊。有的人呢能学得好的可以学得更深一点，那么有的人学不好呢可以懂一点了解一点。我觉得呢学这个东西总归有益而无害，并且我给大家的门槛非常低，随进随出啊，因为我觉得嘛，我们要普及易经的知识。还是一句话，我会把真实的东西讲给大家，把我的思维方式告诉大家，大家领略多少或者学到多少一定要靠你自己。那么基础知识的东西是必须要自己去记、自己去背、下功夫的啊。周易预测类的东西很多，有啊，我们刚刚有人发了一个奇门遁甲啊，就刚刚他说的免费预测的事情，我给大家先讲一下。大家记住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现在易学界呢本身就很乱，谁都不知道谁的水平怎么样，谁有时候啊团队化运作的特别多，现在很多搞培训的也是团队化运作啊，前两天人家发了一个什么东方雨龙的也给我看了，也是团队化运作的。还有我们的老学员，风水老学员朱俊，他知道认识学奇门遁甲的，也很多都是团队化运作，一个报名费都是19800、29800这种团队化运作的。奇门遁甲啊，太乙神术，还有六壬，那么这是高层次的。那还有的话就是八字、六爻、紫微斗数等等等等啊，大家都或多或少应该都听说过。但是学起来最难的那些都有，都很难，都很难，都背很多很多种的东西啊。那么最容易的，说实话就是梅花易数。第一，门槛很低；第二个呢，进去以后只要你花功夫的话，用通过卦象来推断，好多时候让你自己觉得神奇，很好玩。那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易经。在远古时期啊，远古有多远古呢？大家猜一猜，易经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有记载的有多少年？估计大家可能都认为的是3000年、5000年，因为中国文化有5000年历史。 我告诉大家，《易经》存在的历史有7000年以上，啊，7000年以上。像我们风水的话，也有6000年，因为在西安半坡文化遗址，还有三星堆里面都发现了一个棺椁，然后四周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用这种贝壳啊把它围起来，啊，所以记载这个据这种古代的考证的都有6000年以上历史。那么这个是风水这一块，那么预测这一块的话，啊，易经这一块的已经有六千七千年以上的历史，7200年，据有的些书上记载是7200年的历史。那个上古年代呢，先生啊，伏羲氏经常呢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啊，然后呢以八卦类万象，啊，近取诸身，远取诸象，就是近的取跟自己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远的取宇宙万物之间的东西，啊，通过孜孜不倦的追求，然后将研究啊，体验结合自己的人生的验证，以融合贯通神明的德行，啊，参悟天地化育，终于首创八卦，也就是我们说的先天八卦。先天八卦呢，它是乾卦为天，坤卦为地，乾在上，坤在下，乾为父，坤为母，这是两大原则啊，两大原则。由于八卦呢是古代先圣先贤从天地万物的形象与变化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宇宙的自然规律，所以它能够使人从中得到启示，并且呢，可以通过占断的方法呢达到解惑一些事情，趋吉避凶。由于呢卦符、卦名、卦序的不相同，所以在古代呢有三本易。哪三本易呢？一归藏，二曰年山，三曰周易。那么周易呢是相传呢周文王啊被囚在游里的时候啊所做的，他将原先的八卦变成了8864卦，也就是我前两天一直告诉大家一定要去背记忆的。不但我们要记住单卦的卦名，还要记住复卦的卦名，也就是64卦的卦名啊。我们乾卦、兑卦、离卦，我们可以迅速的记的话，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八个卦跟八个数字一定要熟记，因为我们将来看到任何的数字就代表着是什么卦。打个比方，我们看到三就是离卦啊，你在起卦的时候三点啊06分，那就是火水未济卦，因为乾一、兑二、离三，三为离卦。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啊，那么六就代表着坎卦，这时候组成的卦叫水火未济卦啊。这个卦呢名字一定要记住，周文王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你看那个封神榜里面啊就有这个被这个纣王囚禁在幽里，这个妲己害他，哎，然后把他的儿子伯邑考剁成肉酱给他老子吃啊，周文王吃，文王呢沾了一卦，知道是儿子的肉，但是为了天下大业啊，他强忍着泪水把那个包着他儿子肉的饼给吃了。不知道啊，估计年轻点可能没看过这个电视剧，就是新老的封神榜，不是新的封神榜，老的封神榜呢比较忠于原著。先天八卦演变成8864卦，以天地为准则，包括了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说的是宇宙自然法则和人事自然法则，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先人智慧的结晶啊。要想预先知道事物变化的结果呢，就要根据卦象所显示的变化揣测卦中所预示的吉凶，非常准确啊。有的人算不说算不准，怎么回事？算不准呢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跟自己的基础知识不牢靠不扎实有关系，第二个啊，平时啊不注意观察啊，像现在古代万物类象的时候，比如乾卦代表着皇帝，那么现在你就没办法代表皇帝，那只能代表什么国家元首，要跟生活呢贴近。在古代呢，不学艺不可为将相，不学艺不可为良医。在古代你要不学易经的话， 成为不了一个好的将相，也许成为不了一个好的医生。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通过占卦就知道人得什么病，病在哪里，并且还可以通过八卦的方式啊，我们可以将肚脐或者将手啊分成八卦，然后某一个疾病就可以在上面治疗。并且我们占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卦象来知道这个人生了什么病，甚至都不用搭脉，就知道他一个名字，知道他一个坐姿，或者他来问的时候，你看一下你的钟表时间，或者你翻翻书的页数，占个卦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病。有人呢买房子不知道怎么样好不好坏不坏啊，也不懂看风水，那么这时候也可以通过占卦的方式看房子好与坏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来。易经呢三本一归山、归藏、年山、周易，那么归藏和年山呢消失了，我们现在学习的基本上是周易、周文王，然后还有孔子呢做十易啊。但是现在啊，最近这几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又在鼓吹什么年山啊，家传的年山、归藏、啊、又家传的，谁知道是真的假的不知道。现在说实话，很多人为了挣钱啊，真的什么都能编得出来，什么都能造得出来。所以呢，也在外面收学费、开班啊，教授三天一个礼拜，成为异界大师，收费39800。在正式的给大家讲梅花易数之前，我要给大家讲介绍一下周易啊一些基础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呢，在我们以后来讲的话呢，运用的时候是非常有关系的。周易的四大法宝，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其中呢易经又称为本经，是一部自然科学与哲学密切结合的伟大著作，它包含东西很多很多啊，天文啊，像紫微斗数就是天文这一块，地理、风水、月历、工商角徵羽、兵法啊、奇门遁甲、算术，这个运用的太多。我们占算的时候都要用数学去加减乘除，宗教，所以呢它包含的非常多，还有哲学，还有这个科学都包含在里。所以呢它只这么广大有四个原则性的东西，哪四个原则性的东西？就是象、数、理、占。实际上告诉大家，在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三大流派啊，儒、道、墨子或者诸子百家，全部都是以易经、以易为根据啊，站在象数理占的四个点，然后呢延伸出诸子百家，所以大家把易经称为群经之首。易经呢有四大法宝，第一易理。易理呢，说实话，有的很多人去翻那本书，翻这本易经，实在是没办法理解，比如什么九五之尊，为什么叫九五之尊啊，等等等等一系列都不太了解。所以呢它的意思呢非常的深啊。易经呢有三大法则也就是四大法则，实际上第一理，易理。易经中的哲理探讨宇宙人生能变所变与不变之的原因。第二象，所有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象，我们看到的杯子也是象，我们看到电视机也是象，我们看到一个人穿着上衣红色下衣黑色也是象，我们看到一个杯子是象，我们看到这笔，看到这个手表，我们看到一个电线杆，我们看到那辆小汽车，皆是象啊。但是这是表象也就是卦象，也能说卦象。那么还有爻象啊，用这种象的方式来表现世界生成发育的万有现象，从中呢寻求其变化的原则。第三数，河洛数理。我们风水方面用的话呢，基本上都是用先天河图，后天洛书。那么在梅花易数里面的话，先天数字，其他全用洛书的一些东西啊，洛书方位，后天的方位啊，比如我们现在说的
乾为天在上，坤为地在下，但是这两个没有方向啊。那么我们后天洛书是什么呢？洛书的位置就是离啊，乾卦在西北，坤卦在西南。我们如果看到一个老头从西南方向过来，那我们就变成一个卦啊，老头为乾卦，方向为坤卦，那么得出一个天地否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推演。那么这推演呢，就叫占算结果。所以呢，这个四大法则就是相数、理占。那么还有三大原则，简易、不易和变易啊。这个实际上在我们学推测的时候啊，一定要掌握和运用的东西。有时候就直接读卦象，看到一个就直接读啊。比如那个人问啊，我这个做个生意好不好，你占出来一个卦火天大有，或者是山天大畜，那你直接就跟他说啊，肯定好。为什么？大有卦有嘛，畜卦积蓄嘛，存钱嘛啊，你要做生意成不成，好不好，可以直接就读。这是简易。不易，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呢，虽然错综复杂，但常常呢有时候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之中。打个比方，我们占卦的时候，往往为什么有人学的后来越学的越深，占的错误率越高，学的越浅反而有时候占算的结果很准确。为什么呢？就是第一感觉，不需要去乱想。第三，变异啊，天地自然万事万物呢，它实时在变化的，实时在变动的啊。那么我们占卦就是没有一定的模式啊，没有固定的格式给你，教你方法以后就按照这个方法思维去拓展，这是最关键。这个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易经这些东西啊。很多人想怎么还不跟我讲还讲这些啊，像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懂啊。比如它的阴阳关系、五行生克关系，这个大家都是一定要明确，一定要知道。梅花易数呢也叫心易，它可以达到呢想占就占啊，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工具。那么现在呢也比较简单，很多时候都手机上就可以排卦就可以了，在过去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呢，现在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有时候按时间起个卦啊，就容易得到你想要的信息，然后按照这个信息去推断就可以了。易经中间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个象，象在所有易经预测里面唯独是梅花易数用的是最多的啊，并且也是最忠实于原著的。易经系辞中说，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象为相似的意思啊，是卦象的表示，卦象就是易象。易经系辞中又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卦象就是以模拟效法宇宙间万物的物象，八卦象征自然的来源与演化啊。所以说伏羲，先圣伏羲说，仰看天文，俯察地理，以八卦类万物啊，告诉大家什么什么情况。意象中间有几点特别要注意。第一，太极，我们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以说先有无极啊，就是一个圆圈，然后再有两仪，两仪就是阴阳。在过去来讲的话啊，我们不是说盘古开天辟地嘛，一刀劈开然后有了天地啊。太极呢是阴阳的统一体，任何事物都可以从某个角度把它看作有阴阳两部分组成。在这种意义上呢，我们可以说任何事物都可以称为太极啊，包括我们看风水一样，一物一太极，一物一太极，一个东西它有一个太极啊。所以大家作为了解。那么太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是什么？就是阴阳，阴和阳啊。阴和阳呢在八卦来讲的话呢，
它用一横代表着阳爻，两段代表着阴爻。这个爻字大家不知道怎么会写吗？上面一个小叉，大面下面一个大叉，就像爱情的爱，草字头那个爱一样。可能有人会把它读成爱，但是不是啊，它叫爻啊。一横一整个一段叫阳爻，两段叫阴爻啊。如果万事万物呢只分阴阳的话呢，那只有两个爻了啊。但阴阳之中呢又阴中又阳，阳中又阴，所以会有太阳、少阴、少阳、太阴这四个象。阴阳的变化呢是多层次的，古人以三为多，故称天道、人道、地道为三才啊。我们现在接触的姓名学有说三才，实际上我告诉大家，那个姓名学呢是源自于日本的熊启士姓名学啊，跟我们真正的中华姓名学还是有区别的。根据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规律，然后将三个爻啊合并成一个卦，叫称作八卦，不是娱乐八卦啊。先天八卦呢分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先天八卦数字记住：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个大家必须要去记的啊，必须要记。大家先不要记方位啊，先天八卦的方位以后我们基本上不用，因为不是用风水，风水的话呢可能会用到一些，特别是阴宅。那么我们现在要记住的第一个就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把这些记住啊，这是八个卦。太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啊，无极一个混沌状态，一个圆生成太极图，变成两仪。两仪就是阴阳，就一阴阳，一阴爻，一阳爻啊，一阴一阳，然后合并成太阴、太阳、少阳、太阴啊。这时候呢还不能组成一个卦，八卦。那么将三个爻组在一起啊，就变成了一个卦，叫八卦。八卦呢分别代表了大自然中的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啊，八个事物的性质，也就是八种磁场。那么在八卦来讲的话，首先要记住这八个自然现象，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以八卦类万象。先要知道天象，那么乾为天，兑为泽，离为火，也为太阳，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也代表着月亮，艮代表着山，坤代表着大地。这八个卦代表天地万物中间自然界的八种场、八种磁场啊，但是不是光光就这八种就算了啊，它包含的东西太多太多。那么后面我们会学习这个东西。今天呢还要记住一个，就是我们的卦象，卦象有口诀，前面已经发过给大家。前三年坤六旦，震养余，艮复晚，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这个也很好记，我们对待就对立去记。前三年坤六段，正养鱼，正是像一个这个痰盂一样养着在那边，更复碗像个碗扣在那个地方啊，离中虚中间是空的，坎中满中间是实的，对上缺上面是缺的。八卦前三年坤六段，正养鱼，更复碗，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断。我们要用思维的，要用象的记忆，象的方法去记它，不能去死记硬背啊！一想到前三年啊，乾卦坤六段，坤卦啊，这样就可以记住了啊。今天是普及基础知识啊， 那很多第一次来学易经的、了解易经的课，那么把这个最基础的东西要记下来啊，记下来。然后我们这一个卦，我们叫单卦，也叫经卦。如果两个卦组合起来，8864卦叫复卦啊，复卦。两两组合以后变成了8864卦啊，8864卦。这个呢是一定要记住的啊，乾为一，物象为天，兑为二，山物象为泽，离为三啊，物象为火，也为太阳，震为四，物象为雷，巽为五，物象为风，康为六，物象为水，也为月亮，艮为七，物象为山，坤为八，物象为地。实际上啊，天乾为父，坤为母，生了三个儿子，震卦、坎卦、艮卦为阳，生了三个女儿，巽卦、离卦、兑卦，三个女儿。64卦呢，就是有两个经卦啊，也就是单卦相互重叠，然后呢变成了8864卦啊。单卦呢，我们也叫小乘之卦。复卦呢叫大乘之卦，每个卦呢有六个爻化组成，也就是比如天地否卦，比如啊雷山小过卦，那么每个卦呢都有各自的名称啊，每个宫有八个卦，每个别卦有两个卦经卦组成。那我们读的是这样读的，由上往下读，比如我们这幅画里面，乾在上，坤在下，读住天地否卦，震卦在上为外卦啊，乾卦在上为外卦，坤卦在内为内卦，艮卦在内为内卦。那么读的时候由上二下来读。64卦呢各有自己的名称啊，每个卦的读法呢，先由经卦啊，上经卦读，然后再读下经卦。打个比方啊，一个巽卦和一个坎卦组合在一起，我们读住风，先读上为风，下再下读下水，那么再加卦名叫风水换卦。我们读的时候就读成风水换卦，不再读巽坎换卦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两个乾卦落在一起了，那我们就变成就读乾卦啊，就读乾卦。因为很多都是没有基础的，我们只有从最基础的这东西讲起。要记住八个卦代表的天象，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离中为火，坎为水，兑为泽啊，巽为风，艮为山。读的时候我们都是读这八个象来读啊，比如天天乾卦、天泽女卦、天火同人卦啊、天雷无妄卦、天风构卦、天山遁卦、天地否卦、兑卦，对吧，泽对对泽天绝啊，泽天冠啊，泽火格、泽雷随、泽风大过啊，基本上由上而下读，然后再读卦的名字，各位能懂吗？那八个卦呢，它还有五行，五行也要记住啊。乾兑五行属金，震巽五行属木，艮坤五行属土，离为火，坎为水啊，这些基础的东西啊，用这种方法来记会容易一点，可能会容易记忆一点。所以今天讲课的基础啊，讲课的必须要记住的东西，第一八个卦，第二了解了两卦组成啊读法，第三要知道八卦的五行，八卦代表的天地之间八个自然物场，这个象 这个东西都要记住啊，必须记在心里面。我们一步步来推演，因为它代表的东西会更多，比如八卦的卦德，比如代表的动物，代表的人生啊，代表家庭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一点一点的记，之后再去推就容易得多啊。记住了，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离为火，坎为水啊，巽为风，兑为泽。记住以后还要记住啊，五行，乾卦兑卦属金，乾一兑二属金，离属火，震巽四和五属木啊，坎属六属水，艮坤属土，把五行也要记住，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是必须要去记的。然后每一个单卦，每一个三个爻的，我们叫单卦，有六个爻组成的，我们叫复卦。这些作为一个基础的了解，各位有什么问题不懂的，赶紧问一下，好吧？因为第一课只能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易经的东西，然后再给你介绍八卦。那么往后走，我们可能会讲更多的东西，比如怎么起卦法，怎么断法等等。可能我预备的十课估计也不需要那么多课，很快就会讲完。啊，规律了一下，这样呢便于记忆啊，学过的很容易记忆啊，了解这一块的很容易记，不了解这一块的有时候真的记起来还是蛮头大的。这些看上去简单，但是都很重要的啊。那么还要知道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五行。五行呢，木火土金水啊，要知道它的相生相克的关系，一定要记住，这个很关键，在后面运用中很关键。因为五行学说啊，它不仅是一种宇宙观，它还是个很朴素的系统。五行是五种运动的物质，因为呢，五呢指木火土金水，但是呢，行是代表着变化、运行不息的意思，所以五行实际上是木火土金水一直在运动中。啊，你们买了这本书没有？因为这本书纯粹就是梅花艺术讲占测法，它没有讲到一些我今天讲的基础的东西啊，这本书上没有这些基础的东西。如果是兑和巽在一起的话，应该是兑在上，巽在下，读作泽风大过卦。五行呢，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变运动的变化，它从一开始。五行学说就着眼于事物阴阳矛盾作用和运动变化。很多人没有接触过易经，没有接触过五行的人，他觉得这个五行怎么记比较好？自然顺应时节的记就是春天为木，夏天为火，秋天为金，冬天为水。然后土怎么记？土就是农历的三六九十二月啊，三六九十二月。我们一般纪年的话是木，正月是寅，二月是卯，三月是辰啊，这样来记。是六十四卦的卦名，但是没有象，没有怎么去读。像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乾卦，第二是坤卦，第三个呢可以读尊，也可以读屯，实际上它是多音字，叫水雷屯。第四个是山水蒙，第五个是水天虚，第六个是天水讼，第七个是地水师，第八个是水地比，第九个是风天小序，第十个是天泽女，第十一个是地天泰，第十二个是天地否，第十三个是天火同人，第十四个是火天大有，第十五个是地山迁，第十六个是雷地鱼，啊，十七个是泽雷随，山风谷，地泽林，啊，泽火关是什么？风地关，要自己去记，自己去背啊！我只是告诉大家方法，告诉大家怎么读、怎么记、怎么看啊，要靠自己。火雷噬壳，山火壁，山地薄，地雷富，天雷无望，山天大畜啊。山雷仪，泽风大过，坎卦离卦，泽山弦，雷风横，天山遁， 雷霆大壮，火地静，地火明夷，风火佳人，泽火魁，山水间，雷水解，山泽损，风雷翼，泽天怪，天风垢，地泽翠卦，地风生卦，泽水困卦，水风景卦，泽火隔卦，火风顶卦，震卦，艮卦，风山见卦，雷泽归妹卦，听，对，这个都要反复读，反复记，因为将来我们占卦会用得到。比如占一个卦，泽水困卦啊，大象，我们这叫大象，一个大坎卦，这时候你就可以断他事情有问题了。如果断身体的话，那腰上有问题啊。对卦为金，为小的金，为刀，坎卦为肾，为腰，腰部受过伤或者被刀划伤过啊。比如我们占乾卦啊，天水送卦啊，乾卦为圆，颜色为赤色，坎卦为腰，腰上长了一个红色的痣或者痦子。如果既济卦为阴阳和合，那么我们占到这个卦的话，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成了一半啊。比如我们占卦占到个泽雷随卦，随缘吧，看着办吧，好多事情就是遇到这种事情你已经没办法了，你只能随遇而安。所以这些卦名大家一定要是记住，一定要背下来，五行的生克关系也要记住，必须要背下来。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啊，生相生的关系记住。那么相克的关系也要记住，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啊。虽然前面给大家花了很长时间介绍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易经啊，但是后面的很多内容大家是必须要记的，必须要记忆的啊，后面会越带越多的东西需要记忆的啊，尽量呢先把基础东西给大家讲明白。实际上这些东西呢啊，知道64卦的人觉得我先讲的东西很多是无所谓，实际上是不是无所谓。包括我前面讲的不易变易简易，易经的四大原则，象数理占等等这一块。今天晚上的课程就到这里，这是基础课程啊，希望大家呢记背，后面要用到的很多。